亲爱的弟兄姊妹朋友们，复活节平安喜乐。我们知道今天是复活节，那么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那基督徒从礼拜五开始就来纪念主的这个受死，和今天纪念这个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这是一个在基督信仰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啊，是非常值得庆贺的事情。那我也在这个邀请这个 St. Joseph 的学生的时候啊，我记得他们我说欢迎他们来庆贺这一天啊。那个孟然和程燕他们回 email 说，是我们愿意来参加这个庆贺啊。我们知道这个庆贺啊，庆祝一定是有什么好的事情，好的消息，或者说我们来庆贺。比如说我们考到大学里面，比如说我们读研究生，比如说我们拿到博士学位，我们又找到这个合意的工作，或者说我们结婚，或者说我们生孩子啊，都是我们一生中很多值得庆贺的事情。我们的孩子出生以后，他们又一生像我们一样啊，这样一个循环里面。但是今天我要告诉你们一个最大的好消息啊，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复活。耶稣基督的复活，你也许会问说，什么叫复活？谁是耶稣基督？那复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今天也会借着一段的经文来向大家来分享基督信仰的根基。为什么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为什么复活的救主是耶稣基督？我们会借着一段的经文，我们来慢慢的分享。我们可能会要花一段的时间我也会介绍一些概念，让我们真的能够明白我们所信仰的是什么。今天我会借着一段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我们知道这个哥林多前书的整个15章介绍了什么是复活啊，所以我会借着一段的经文给弟兄姊妹和朋友们来分享耶稣基督的复活。在哥林多前书15章讲到基督的复活的时候，说到什么呢？他说，弟兄们，我如今把先前所传给你们的福音告诉你们知道，这福音你们也领受了，又靠着站立得住，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这里讲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在2000多年前，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2000多年前降生，我们今天的2000多年是按着基督的降生来划分的，叫公元前公元后，所以是按着耶稣基督的降生来划分的。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啊，亲自领受了见证了上帝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这个福音传给你们，而且你们能够持守得住啊。若不是突然相信，就是说你要相信这个福音而且持守得住，你们就必因这福音得救。福音是什么？福音怎么能够得救呢？什么是得救呢？我们为什么需要得救呢？我们来看下面所讲的福音是什么呢。他说，我当日所领受的又传给你们的，就是他从复活的救主那里领受的再传给那些人，是什么呢？他说，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里讲到第一点，说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 这是第一个。死了以后怎么样呢？他说而且埋葬了，又照着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福音就这么简单，基督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又照着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复活了。你可能第一次听到以后你觉得很奇怪，这个是什么福音呢？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我会慢慢的给你解释，你就会非常的明白。不仅复活了，他说而且显给耶稣的一个门徒基法啊，就是彼得看，然后显给十二使徒看，后来又一时显给五百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到如今还活着。就是保罗在写信给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当年看到耶稣基督复活的人啊，五百多人还有一大半在活着。我想借着这一段的经文来分享什么是福音，什么是好消息啊。福音就是好消息，这是上帝的子民在旧约的时候，我们说在旧约的时候啊，什么叫旧约呢？我们知道圣经啊，我一会儿会讲圣经，就是说在公元前上帝所带领的子民那个时代的人，他们所盼望的那个救主是谁呢？啊，和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救主，那么耶稣基督为什么是一个好消息呢？我们知道在2000多年前当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啊，那时候天使宣告说，我报告你们一个大好的消息啊，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伯利恒为你们生了救主啊，这个救主是关乎万民的，是关乎所有人的。那么耶稣基督怎么样是一个关乎万民的救主呢？为什么是一个好消息呢？当上帝的子民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受尽了很多的苦难，他们在埃及做奴隶，上帝把他们带出来啊，他们背逆上帝，后来一直被掳到以色列的王国，他们都盼望着那个拯救他们的人来到来，他们把那个拯救者称为弥赛亚啊，弥赛亚。那么在2000多年前这位救主来了啊，他降生成为人的样式，所以那时候说宣告说为你们生了救主是关乎万民的。不仅这样，当这位救主复活的时候啊，人们也在欢呼。那什么是好消息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这一段圣经，我们仔细的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告诉我们什么，什么叫好消息。他说第一就是基督照着圣经所说。我们先来解释什么是圣经。我们知道圣经不同于任何一本书，圣经因为它之所以不同于任何一本书，因为它是上帝赐下来的话，是上帝的话，上帝是圣经的作者。那你也许会问，上帝又是谁呢？啊，我也会来一点点解释。那我又是谁？人又是谁？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什么呢？我先解释圣经。圣经我们知道分为旧约和新约。从公元前耶稣基督的降生前1500年开始写圣经，我们从创世纪一直到啊马拉基书，这是旧约部分，花了将近1500年的时间。到耶稣的最后一个门，到耶稣的门徒约翰写完最后一本书约翰福音啊启示录，将近1600年的时间啊，有40多位作者写了这本圣经。 那你说那不是人写的吗？怎么会是上帝的话呢？我们知道上帝在人类的历史中借着他所拣选的人，在圣灵的默示下，让他们把他要告诉人类的话写出来。圣经是上帝从上往下的启示，所以我们说基督信仰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那我也会解释为什么它是一个启示性的信仰。我们如果知道那个上帝是一个创造主，人是一个被造物的话，我们就知道那个差别是何等的大。如果上帝不启示他自己，人永远不可能找到上帝，人也永远不可能认识上帝，因为我们跟他差别太大了。就像你制作一部汽车，你造一个桌子，桌子和汽车永远没有办法那个创造者。所以说上帝借着圣经把它启示给我们，我们才知道上帝是谁，人是谁，我们才知道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否则我们永远没有办法明白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我也会慢慢的再解释这一点。那么圣经是上帝的话，在圣经的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讲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什么是默示呢？就是神呼出来的话啊，都是神所默示给我们的。他说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啊，让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事善事。这就是圣经。圣经是每一个基督徒他一生行事为人的准则。如果你明白的更深一点，可以说圣经是每一个人我们如何在地上生活的指南。不仅如此，圣经还告诉我们人是哪里来的，我们将来去哪里。所以我们先明白一点概念，圣经是上帝的圣言，是上帝启示给他子民的话，圣经是上帝是作者，没有任何的错误，因为上帝是真理的本体，他把一切的真理启示给我们，所以这就是圣经。那么你又问基督是什么啊？基督这个词翻译成汉语叫基督，我们知道在旧约时候子民所盼望的那个弥赛亚啊，希伯来文 Messiah 翻译成英文啊叫 Christ， 就是基督啊。希腊文叫 Christos， 就是基督。基督代表着什么？受膏者。什么叫受膏者呢？在古代啊，尤其是上帝子民他们要安立为君王的时候啊，先知的时候，祭司的时候，他们都要把那个膏油膏到他们的头上，代表着一种受立的仪式，接受从上帝从天来的这个权柄。那么这个就叫受膏者，所以基督就是受膏者。这位受膏者弥赛亚就是指这位救主耶稣基督。耶稣在圣经里告诉我们，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啊，天使向玛利亚显现说，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什么是耶稣呢？就是说他要把他的百姓从罪恶黑暗里拯救出来。这个就是耶稣，耶稣基督，他是天国的君王，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是神。所以我们在这里知道了一个基督照着圣经所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上帝为人预备的救恩是照着他所传讲的话，在几千年之前就告诉我们，基督这位救主他来是为我们的罪死了。那 然你会讲什么是罪，我有什么罪啊？为什么为我的罪死了，他来了是为我的罪死了。在这里我先停下来，不讲什么是罪，我们先来讲什么是上帝，什么是人。你也许会讲上帝是摸不着看不见，怎么有上帝呢？但是我们知道一点，圣经在罗马书里告诉我们什么呢？罗马书的第一章告诉我们，他说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眼虽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让人晓得，无可推诿。上帝他是创造主，他创造了宇宙的万有。当我们读上帝的创世纪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的创造是从无到有的创造，它是宣告性的，是真理性的。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讲到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它是宣告性的。只有真理它是宣告性的，所以它告诉了我们它是创造的主，他是上帝唯一的创造主。圣经给我们启示的信仰，这位创造主是独一的上帝，只有一位神，他是创造主，他是圣父圣子圣灵，这样独一的一位神，他创造了宇宙的万有。不仅创造了宇宙的万有，而且到了创造的高峰，他按着他的形象创造了人。人之所以成为人，是上帝的创造。人之所以不同于其他的受造物，是因为人是按着上帝的形象被造。什么是上帝的形象呢？上帝是按着他的公义、圣洁、良善创造了我们。而且他不仅创造了我们，他还赋予我们，他还给祝福我们。圣经里告诉我们说，要你们生养众多，遍满地面，而且还要让你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的走兽。上帝用泥土创造了人，把他的灵气吹到里面，他说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所以人是有灵魂的活人，我们不同于其他的动物。每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有一个倾向，都有一个目的，你每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目的的，你人生也是有目的的。你不是说我就吃吃喝喝就完事了，不是的。为什么？因为我们是有灵的活人，你寻找意义，寻找生命的意义。所以这就是人，上帝是创造主，他是真理的本体啊，是一切一切的荣耀。有一次我给一个朋友讲，我说上帝是真理的本体啊，我用了很多的形容词。他说你这个不讲的跟我们过去毛泽东那个时代一样吗？对，我们可以把人冠很多的名词，但是上帝我们知道说他不需要我们去冠，他就是这样。我给你举几个例子，你就能够看到上帝的荣耀和上帝为什么是创造主。其中一个，我们来思考一个问题，上帝他不仅创造了我们，他还借着他所创造的万有自然宇宙来启示他自己。当你出去看到宇宙的万有，自然的花，一年的四季，月亮星宿，你就会觉得这么的奇妙，哪里来的？ 他都在彰显上帝的荣耀。我们今天所研究的一切的科学，自然科学，你都知道太奥秘了。为什么？因为那是上帝的创造。我给你只举几个例子，你就能够明白。比如说，我们知道在美国的科学史上有三大重要的科学项目，三个 project， 你们知道是什么吗？我们这么多学科学的，我们知道不知道？一个叫曼哈顿计划，曼哈顿 project， 这个是原子弹的一个计划。第二一个是阿波罗计划，阿波罗计划是美国1961年到1971年的登月计划，还有一个是美国的这个人类基因组 Human Genome Project， 三个重要的计划，美国花了很大的巨资来完成这三个计划。我想只给你们举两个。阿波罗计划很多登月的宇航员，特别是阿波罗8号和11号，当阿波罗8号绕月球旋转的时候在这个刚好是在圣诞节之前平安夜的时候，三个宇航员都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每个人都带一本圣经，他们就在那个平安夜的时候就是读了创世纪的第一章，起初神创造天地，向世界各地传播这样的话，最后他们做一个祷告。还有在阿波罗11号的宇航员其中有一个，那两个第一个登上月球和第二个登上月球的Neil Armstrong 和这个Buzz Aldrin 他们两个都是基督徒。那么这个 Buzz 这个人，他是休斯顿一个长老会的这个一个成员，也是一个长老。那么他要领受圣餐，那么他没有办法在这个主日的时候领受圣餐，他就问牧师说，我能不能带着我的圣餐到月球的时候，那个星期天的时候我来领受这个圣餐。那后来牧师允许他，他就把这个圣餐悄悄地缝在他的宇航服里面。因为我们知道在阿波罗8号的时候，这些宇航员当他们读圣经的时候回来的时候得到了起诉，因为宇航局有不信主的无神论者，所以他还是带着这个圣餐，当他踏到月球上的时候，他用无线电波宣布说，在这个时候再请大家肃静，如果你们听到我的话，你们无论在何时无论何人，我向你们祈求，你们无论在何地在何时向上帝献上感恩。然后他拿出他的圣餐，在月球上领受了圣餐，是礼拜天的下午。我们也知道很多的人当他们看到上帝所创造的宇宙万有的时候，他们不得不信服。就像诗篇第八篇讲的诸天诉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也是他这个宇航员下到地球，当人采访他的时候，他所讲的话。我们知道很多的宇航员后来都成了传道人。另外一个，我们知道在 Human Genome Project 里面，美国从2000年开始，将近花了13年的时间，到2003年截止，是由美国的国家健康总署和这个能源部一起联合的这样一个工程，是为了解码人类的这个基因组的这个密码，剪辑配对。那么这里面的这个 director 就是一个基督徒 啊，叫 Frank Colin 啊 ，Colin Frank。那么人们花了13年的时间，把人类的30亿个碱基对解码的时候，啊，耗了巨资将近30亿美元。当解码这些东西的时候，有2万多到2万5千多个基因。Frank Colin 最后说，我们人类来自一个祖先。我们想想那个生命的奇妙，假如说我告诉你30亿个碱基对代表着人类的那个遗传信息，你想没想过那是多大一个天文数字，要花13年的时间来用巨型的计算机来解码分析。当然今天已经不需要13年，甚至几个月就能完成。过去花30亿美元，今天人们估计说可能几千美元就能解码。我们知道说我们的那个生命是非常有序的 design 设计出来的，我们的基因不能错一个码，错了一个码所编译出来的就不是能够控制你生命的，会带来很多的疾病。我们有没有想过把30亿个碱基配对，你说按照自然的进化方法，我们把它摇啊摇摇摇摇，能摇出非常有序的基因序列来？我告诉你们是 impossible， 不可能。因为这个完全来自于更高智慧上帝的创造。所以在诗篇里诗人讲到说什么，说耶和华神呐，我赞美你，我的受造何等的奇妙可畏。我们每一个人去思考我们人本身自己的时候，无论是从大的器官到小的基因分子水平的研究，你都知道这是上帝奇妙的创造。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我们只是到了那个边缘。所以上帝的创造不是说你说他是创造者，你认为他是创造者，他是创造者，你不认为他是创造者，他还是创造者，他不以你的意志为转移。生命已经超越了人作为一个被造物的范围，因为它是来自创造者上帝的赐予，这就是上帝。而且这位上帝他从来不改变，他是永恒者。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都是生活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和时间里面，但是上帝他是永远不改变，他是永恒者。而且上帝给人的恩约和慈爱也永不改变，这就是这位创造主。那么我们人跟上帝是什么关系呢？我们通过这个我们就知道说他是创造者，我们是被造的人，他是永恒者，我们是有限的人，他有着丰富无上的智慧，我们是有限的。今天我们在科学界，我们哪怕在专业里面做到一个很小一点的东西，你都可能成为一个教授。但是你知道吗，上帝的一切，他所创造的一切，我们都没办法每一个人去认知他。他的智慧远远超过我们一切的想象。所以上帝是完全独立于人被造物之外，他不需要你，但是作为人你必须依赖于上帝。我给你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你就能够知道说我们每天都在享受着上帝的恩典和奇妙。我们呼吸的每一口氧气都是从他来的，你不可能憋住 一两分钟我不呼吸，这都是上帝所创造的。你在正常呼吸的时候你感觉不到，你也不感谢他，你也不感恩。但是当你真正生病，你的肺不能呼吸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叫呼吸。你如果知道我们人体的器官肺的时候，你就会非常的惊讶。我们的肺看上去很小，但是整个肺的表面积可以有100多个平方米，有很多的肺泡啊组成，来进行氧和二氧化碳的交换。你如果知道那个肺泡的呼吸和收缩的时候，你就会更加奇妙。所以我们每一天所依赖的都是上帝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人根本不可能离开这个创造者。所以这个就是创造主。但是圣经也启示给我们，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上帝在创造我们的始祖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是一种以恩约的形式啊，就像立一个合同的形式来跟我们立约，说你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日子必定死。但是人偏偏那样去做。那么你说人今天为什么会有罪，人为什么会死亡呢？圣经里讲的罪不是我们跟我们地上所想的罪的概念有点不同，我给你解释一下。我们地上讲的罪，你可能会想到偷抢摸啊，或者其他的这种罪。那么圣经里讲的罪是什么呢？就是说当人离开上帝所制定的标准的时候，就叫罪。就像一个人打靶没有打到那个靶心啊，就叫罪。这个罪就是偏离了上帝的标准。那你会问，什么是上帝的标准呢？我们讲一个最简单的，就是上帝给他的子民在出埃及的时候颁布了十诫。这个十诫是关系到人跟上帝的关系和人跟人的关系。那么这个标准是一个最简单的，那么整个标准我们可以从圣经里面看到。那么这个标准是我们跟上帝的关系跟人的关系。比如说啊，我给大家读一点，你们就知道上帝的律法标准是什么。他说，除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妄称上帝的名。你们当守圣日，安息日就是我们今天的主日。这都是讲到一个被造者如何跟上帝的一个关系。当讲到人和人的关系的时候，上帝告诉我们说，你们当孝敬父母，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不可贪恋别人的房屋。这就是上帝给我们的最简要的十诫的标准。当人犯罪离开上帝以后，罪就归到了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因为我们始祖亚当的犯罪。有时候你会问，你说亚当犯罪跟我有什么关系呢？他的罪怎么会犯到我的身上呢？我怎么有罪呢？我不挺好的吗？我没信主的时候跟你们一样，我觉得我是个好人，我帮助别人做这个做那个。当我真的信主的时候，我才知道说我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有很多的罪，我们不仅是行为的，我们还有心思意念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他说当我们不信上帝的时候，他说神的震怒藏在我们的身上。如果我们不知道一个坏消息的时候，我们就永远不会寻求那个好消息。那么罪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罪带来的结果是人与上帝的分离。 人与自然的这个关系的割裂，人和人之间关系的割裂，罪所带来的表现就是我们今生的骄傲、肉体的情欲和眼目的情欲。你可能觉得说，我还不是这样的，我一会儿可以读一段的圣经，我们来思考什么是罪。那么我们人为什么会死亡呢？死亡不是说是新陈代谢，我们到了一个程度就要死，的确是借着生物的代谢，我们到最终有一个死亡。但是圣经里讲的死亡，是因为人有罪，人才会死亡，人犯罪的结局 consequence 就是死亡。所以死不是说是我们新陈代谢就死，死是因为人的罪所带来的结局，是人犯罪承担的后果，所以这叫死。那么圣经里在罗马书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可以看罗马书的第一章，在讲到我们的罪的时候说到什么。我来读，他说，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谦不义的人的身上，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的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然眼不能见，但是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让人无可推诿。因为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荣耀神，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往虚妄，无知的心就灰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愚拙，将不能朽坏神的荣耀变成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他们任凭他们的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他们将神的真实变为虚妄，去敬拜侍奉受造之物，即不敬拜受造主。主乃是可以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神任凭他们放纵可羞耻的情欲，把女人的顺性变为逆性的用处，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的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恋，男与男行可耻的事，就在自己身上受这枉为当得的报应。他们既故意不认识神，神就任凭他们存邪僻的心，行那些不合理的事，装满了各样的不义、邪恶、贪婪、恶毒，满心是嫉妒、凶杀、争竞、诡诈、毒恨，又是残悔的、背后说人的、怨恨神的、傲慢人的、狂傲的、自夸的、捏造恶事的、违背父母的、无知的、背约的、无亲情的、不怜悯人的。他们虽然知道神判定这样的事是当死的，然而他们不但自己去行，还喜欢别人去行。我们想想看，我们每一个人当来到上帝的话的面前的时候，我们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圣洁的，没有一个人敢说自己是没有罪的。有一次我在跟一帮朋友在分享的时候，不仅如此，当耶稣基督来的时候，耶稣基督怎么样强调呢？他说，你们心里恨人就等于杀人，你们看了妇女心里动了淫念，就等于跟他犯了奸淫罪。我讲完以后，他们都非常的惊讶，上帝的律法不仅是管人的行为，还管人的心，我们的心思意念他都知道。所以没有一个人 能够在上帝的律法面前说我是个义人。这就是人为什么会死亡，这就是什么是罪，这就是圣经我们刚才读的福音的第一条，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圣经里讲到说，他说没有一个义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一个人寻求神。那你说我们怎么得救呢？照这样我们不都要死吗？按道理来讲是这样的，当人类犯罪的时候，人类的结局就是这样，每个人都要死亡。那么救恩是什么？救恩就是我们今天讲的好消息，耶稣基督来了，这位上帝的儿子，他没有罪，他降生为人，他来做什么？因为人不可能靠着自己，人是犯罪堕落的，人从里面都彻底的败坏了，人不可能靠着自己拯救自己，你也不可能靠着自己的行为拯救自己，因为这都不可能。只有救主来救你的时候才可以拯救你，这就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救恩。那你说神为什么为我们预备这个救恩呢？因为他爱你，因为他爱你，他创造的宇宙万有，人唯有人是按着他的形象被造，因为他爱你，所以他为你预备救恩。那你说上帝怎么不会有别的救恩方法呢？为什么让他的独生子爱子耶稣基督来为我们死呢？当我们明白上帝的另外一个属性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上帝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上帝不仅是慈爱的上帝，上帝而且是公义的上帝。所谓的公义就是说他对罪必然要刑罚。圣经告诉我们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且有审判。很多的时候我跟朋友们讲啊，他说死了就死了啊，也没有什么，死了就完了。 No， 圣经告诉我们说死后且有审判。如果上帝没有审判，他就不是公义的上帝。如果上帝没有审判，我这一生也去做一个恶人，因为做恶人一定比做好人好。最可怕的就是将来的审判。按着上帝所立定的约定，人犯罪的结局就是死亡，人又不可能救自己，上帝的拯救就是派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他是没有罪的，他成为人的样式，他能够承担人的罪，所以他亲自的来担当人的罪，为我们的罪死了。为什么为我们的罪死了呢？因为他背负了我们的罪，把我们的罪全部化到他的身上，他来承受上帝愤怒的刑罚。上帝把他对人罪人的愤怒的刑罚刑罚到了他自己儿子的身上。这就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这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说基督照着圣经所说，这就是福音，因为圣经所说的就是这样，所以耶稣基督来必须要上十字架，必须要死，必须要流出血来满足上帝公义的刑罚。如果他刑罚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必死无疑。但是他刑罚他自己的儿子，因为他是公义的上帝，他必须要刑罚。他又是慈爱的上帝， 所以用他的儿子来替我们死，我们信靠他名的人就可以得永生。这就是救恩。所以救恩包括了罪的赦免和拯救，如果没有罪的赦免就不可能被拯救。圣经不仅告诉我们说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基督又照着圣经所说死后埋葬了又复活了。我再想强调一点的罪，你可能对罪觉得说那也没有关系啊。我再想跟你强调一点，圣经里讲到罪就像一个毒钩，我不知道你们钓不钓鱼，那个鱼钩是倒刺的，一般鱼咬了以后跑不掉。那你说不对，也有跑掉的，的确，但是那个罪是带着毒的钩，它勾住你以后啊，你说你能跑掉也可以跑掉，但是带有毒啊。这是圣经里讲那个罪带着毒钩，而且罪是让人什么呢？不知不觉。我给你们举一个例子，你就知道什么叫不知不觉。我以前是医生啊，肿瘤科医生，很多我的病人来，尤其在国内啊，医疗条件不好，大家来了以后，很多病人啊，那个肿瘤长很大，我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早来看呢？他说，医生，也不疼也不痒，没关系。你知道吗？肿瘤它在开始的时候都是不痛不痒，你不以为有事情，但是当我们发现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了，因为它已经扩散转移了。罪跟肿瘤很类似，它带有侵蚀性，像那个肿瘤细胞它带有侵蚀性，到最后破坏你的血管和重要器官，所以你就没有办法，你逃不掉。假如说我说告诉病人，你有一个好消息，你能够被治愈，那真是一个大的好的消息，就像我们今天福音一样，福音比那个还要好。人最觉得困惑的一点就是，我们生活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你每天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有意义的，你的成功，你的事业，你的家庭，你的儿女，但是当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你觉得最没有意义。为什么？你的一切意义在死亡面前化为乌有，这是人最大的困惑，这是人为什么寻找生命意义的结局。如果人知道人都要死亡，这是百分之百的定律，那你说我追求这些有意义的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人不认识上帝，我们的生命就是这样，你只能说这是进化，反正人一生就这样，到最后就结局。如果是进化没有意义，我们就在这个世上赚得这一生享受。但是当你明白上帝，当你明白人受造的意义，当你明白你将来去哪里的时候，你就知道说你的人生有了盼望。这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耶稣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他是真实的死了，已经付了罪的赎价，而且他复活了。我在刚信主的时候，我对耶稣基督的复活啊，我都困惑，死人怎么能复活呢？我们做医生的每个人都知道，如果一个人他没有死， 啊，或者说他濒临死亡啊，你可以抢救啊，你可以用电击让心脏起搏，你可以用各样的方法把他救活来，因为他还没有死透。如果一个人真的死了，你再有办法你也没有用，因为什么？生命不在你手里面，因为你不掌管生命。那么我们怎么相信有复活呢？为什么一个基督信仰的根基是建立在这个救主的复活上呢？圣经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的复活可以作为万人可信的凭据。你知道是什么吗？如果你知道死人真的复活，就代表着人有永生。如果没有死人复活，没有基督的复活，你我都没有盼望，因为每一个人都死了。所以圣经里讲的非常清楚，保罗说，若基督没有复活，你们就吃吃喝喝吧，因为明天人都要死。如果基督没有复活，我们都没有盼望。他说，你们信的人比不信的人还要可怜。那你信基督只是一个宗教仪式啊，给你点安慰啊，你没事你祷告，你没事礼拜五来查经啊，礼拜天来做礼拜，你只能是一个宗教仪式，不能给你带来任何的盼望，因为到最终的结果人都死了。你只是给自己找个乐趣也好，找一个俱乐部也好。所以基督的复活是万人可信的凭据，因为基督的复活才给人带来了盼望。基督的复活是一件历史事件，我今天不讲，很多人都知道在历史上发生过，但是很多人并没有要这个救主。你光知道它是个历史事件，对你还是没有关系。它不仅是一个历史事件，而且是圣经福音的要求，是福音的一个内容。所以基督不仅为我们的罪死了，而且为我们的罪死了以后复活了。他复活告诉人说，我是上帝，我有复活的大能，生命在我里面，我可以复活，告诉你们信我的人有永生。我可以给你们读一段经文，你们也许看到那个 flyer 上写的那个经文，在约翰福音里，当上帝使死了四天的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耶稣讲了一句话，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将永远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然后耶稣说，上帝说，你信这话吗？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他们将永远活着，他们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信这话吗？这是上帝问我们每一个人，这就是盼望。这里讲的，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原文里是说，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 在原文里用的是 ego eimi。 什么叫 ego eimi？ 在希腊原文里 eimi 的动词就代表着第一人称的我，我就是。如果前面再加上我 ego 的人称动人称代词的时候，就特别的强调说只有我，不是你。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耶稣同样在约翰福音讲到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同样用的是 ego eimi。 他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他说我是唯一的道路，他是唯一的救主，在神人之间只有一个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我们人罪人之所以有盼望，是因为这位救主，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就承担了你一切的罪，他就赦免了你一切的罪，你就归到他里面，你就有了永生。这就是救恩，他不是靠你靠什么方法去行，靠什么方法去赚。有很多的宗教都告诉你去做这个做那个，当我问他们你的确据在哪里呢，他说不知道。不知道你信什么呢？因为这位基督来了，他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33年半，他医病赶鬼，行了各样的奇事，医治了很多的人，他没有做一件的恶事，最后被人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人的罪把他送上了十字架，但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就是上帝的慈爱，我们这样的罪人，我们这样的不配，但是他为你的罪上了十字架，为你的罪舍了生命。他说凡信我的必得到永生，你们若不信必死在罪里面。这就是上帝的救恩。那么我们说我们知道了福音，知道了这位救主为我们的罪死了，满足了上帝公义的刑罚，为我们复活了，他告诉我们有永生，他指明告诉我们唯一的出路就是信靠他。那什么是信呢？我们知道今天在世界有很多的宗教，他能把你带到永生里吗？什么叫信？我们来谈谈什么叫信。人如何得救？在我们在刚才读哥林多前书的时候，这里讲到说，他说你们不是突然的相信，而且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福音，你们就必然得救。那什么是信？我们知道信就是你对一个认知的事情的回应。就是说你认知一个事情，你回应这个事情，这就叫信。我不知道你们看到没看到过很多其他的信仰的人，我看到很多在青海的塔尔寺那些回藏民，他们非常的敬虔，非常的虔诚，可以说他们所做的行为比我们基督徒都敬虔啊。他们磕头的时候，他们要整个手滑下去，用头磕在地上， 你可以看到那个木槽都被划出了很深的印，头都被磕破了。他们非常的虔诚。还有在中国的南方杭州，每次在这个他们到庙里的时候啊，我们看到这种叫什么香婆啊，都是背这个黄包，他们从乡下很远的地方走来到灵隐寺去烧香，非常的敬虔。这种叫不叫信呢？也叫信。他们也是对他们所认知的事情的回应。但是我们基督信仰所讲的信是什么呢？是对真理的回应。你可以信，信得很好，也可以给你一些安慰，但是我告诉你不能得救。为什么？你的对象错了。真正的信是你对真理的回应。真理是什么呢？就是福音，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为我们复活了，这就是真理的福音。你对这个的回应就是信靠耶稣基督，你就必然得救。信还有一个就是悔改。什么叫悔改？信的人必须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耶稣说，有病的人需要医生，没有病的人不需要医生。如果你认为你不是有病的人，你不需要医生。你认为你是个义人，你也不需要耶稣基督。耶稣说，我来本不是招义人的，我来是招罪人悔改。什么叫悔改？悔改就是说，我们人原来偏离了上帝的律法，我们走偏了。在人的道路中只有两条路，一条是行在上帝真理的道路中，那是永生；另外一条是你自己的道路，是在罪里面，那个是将来永远的灭亡。那么悔改是什么呢？就是说，我是个罪人，我愿意回到上帝的道路、真理的道路上来，这个叫悔改。就是说，人远离上帝的道路，我现在转回到上帝的道路来，这个叫悔改，这个叫信。另外一个，信是把你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无限的永恒的创造主，他来掌管，不是你掌管你的生命，是你把你的主权交给这位创造主。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上，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约翰福音一章八节说，他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当我们认我们的罪的时候，上帝是信实的，他是 faithful， 他是公义的，他就必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我们便是对神撒谎，他的真理、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在对上帝的回应是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回应他。今天不是我讲了你听我的，而是上帝借着他的话，上帝借着他的话来呼求你，让你回应，对真理的回应，你从心灵和诚实里面 对他的回应。那么我们说，当我们在基督里的时候，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我们会得到什么呢？我们当我们悔改归向信靠他的时候，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们就是上帝的儿女。新造的人就是我们的过去老我已经死了，我们归向他，在耶稣基督里，在这位圣洁真理的上帝里面，我们就有永生的盼望。不仅如此，我们还有赦罪的平安。我跟你讲，你可能现在不能理解什么叫赦罪的平安。我们人一生最大的问题是罪，我们夫妻之间，我们儿女之间，我们每个人有很多的罪，这些罪使我们不能平安。我们虽然有金钱，我们虽然有地位，我们虽然拥有一切，但是这些都不能给你带来平安。只有那位永恒的耶稣基督，他赦免你的罪，你才能从罪里面得自由。因为罪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就是罪的奴仆。你知道什么是奴仆吗？奴仆就是他的奴隶，他要让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你没有办法脱离他。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克服我们的自己的罪，但是我们做不到。我自己以前也是这样，我们不知道我们在做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罪。我回到家里可以跟自己的妻子吵，可以辱骂我们的孩子，我们不知道我们在罪里，我们也不知道。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脱离这一切。但是这位救主他来了，他就能够，因为他已经战胜了死亡的权柄，他已经战胜了罪，所以他复活了。这就是你的盼望。当你把你的一生交给他的时候，你就有永远的盼望和喜乐和平安。这个不是你去追求就追求来的，也不是靠你修行行善能得来的。因为上帝所赐的平安是富足不加上忧虑。当你面对死亡的时候，你的一切一切，你的金钱财富地位都不能拯救你。我给你举个例子，我的同学，大学同学，我的同事，他们都在生癌症死亡的时候跟我讲同一件事情。我的同事说，他说我不敢闭上我的眼睛，因为我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的前面是黑暗，他害怕，他不希望他的丈夫离开他一步。但是我们能得到吗？我告诉你，我们的人的爱都是有限的，即使是丈夫啊，在久病床前啊，也没有办法每天陪着你，也找个机会溜出去，他不能拯救你。我的同学啊，到了晚期的时候，他是医生，他说什么？他说我去买一种偏方，很贵。我说你是医生，为什么去买这种狗皮膏药呢？他说那个人讲说你信就吃，不信你就别买。他说我没有办法，我要找到任何的办法。最终都没有办法。我告诉你，耶稣基督说他是真理，他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今天我要问在座的基督徒，你们是不是复活基督的见证？ 我先问你们，你们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你们的罪死了？你们举起手来。你们看没看到，他们就是见证。你们承认不承认耶稣基督为你们复活了？好，我现在请大家低下头，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是复活的主，你为我们的罪死了，死在十字架上。我们今天归信你的人才有了永生的盼望。主，我们感谢你在创立世纪以前就为我们赐下这样的救恩。主，我们今天知道说你是爱我们，因着你的慈爱，因着你的救赎，你赦免我们的罪，赐给我们生命的冠冕，让我们一生都不偏离你。主啊，我们今天在你复活的日子里，我们见证你。亲爱的救主，我今天也要问我们今天在我们当中的朋友，你们今天听了福音，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为我们的罪死了，埋葬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了，给我们带来了永生的盼望。我们的罪只有借着他才能够被赦免，凡信靠他的，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我要问这些朋友，你们今天听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你们不是我呼求你们，也不是我呼召你们，而是神要借着他的话来向你们询问，你们要用心灵和诚实来回答他。你们愿不愿意接受他做你们生命的救主？你们不用跟我讲，你们对那位永生的上帝回答，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回答。有这样的朋友，我请你举起手来。有没有？我们感谢上帝。还有没有？你用你的心灵和诚实来回答。因为上帝说，耶稣基督说，他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凡信靠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复活，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你们信这话吗？他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到父那里去。我们思想我们的人生，我们思想我们生命中的罪，我们思想我们所思所想，我们如何将来过得去？我再来问这些朋友，你们当听到上帝的话，你们用你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回应，你们愿不愿意将你们生命的主权交给这位唯一的救主？愿意的你请举手。你是给上帝，不是给每一个人，没有人去看。你们愿不愿意？耶稣说救恩出于上帝，说救恩出于耶和华，我们别无拯救。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们凭着心灵和感受感谢神。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若不是你的圣灵在我们里面，没有人能够悔改归向你。主，我们感谢你，你的圣灵在我们心里做工，让我们能够称你为主。我们今天称你为主的，我们就在耶稣基督的生命里面，我们今天就有那永恒的生命，你就必然赐给我们这永恒的生命，让我们就必然有你的喜乐和平安。主，我们也知道 求你的圣灵继续的做工在那些还没有信靠你的朋友里面。我们知道说他们的心还在挣扎，主，但是我们求你的怜悯临到他们，趁我们有生命的时候，趁我们可寻求他的时候，我们就寻求他。主，我们感谢你，我们把所有的朋友都交托仰望在你的手里面。我们听到你的福音都不是突然，我们知道说你的福音必在我们的心里做工，让我们真认识他，认识耶稣基督就是永生。主，我们感谢你把这样的永生给我们。主，让我们脱离我们的罪，脱离罪的捆绑，让我们归向你。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我们将一切的荣耀归给你。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都是奉靠我们救主，复活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